约翰第二十章了哈，那二十章基本上我们来到这个荣耀的复活哈。通常我们讲说我信耶稣，我信他的死，我信他的埋葬，我信他的复活，特别是复活哈。那这样好不好？请我们在还没有进入约翰第十五二十章以前，我们到更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先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新约圣经保罗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知道保罗是神派给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以外的，就是一样要领受福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外邦人哈，就是在他的选民以外的。那神先拣选了以色列的人成为一个国度，一个国的影子，一个模式。然后呢，到时候呢，耶稣要来掌权，就是永远的国哈，那就是天国神的国。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呢，保罗他本身是，这里有提到哈，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第三节开始哈。我们念第三节哈，
我来念吧。
好的，请你。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好的，先到这里好。在这里呢，保罗谈到他在提的福音有很重要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基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说经上怎么说，经上怎么说。好，这一点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彼得也在讲经上的预言是最确切的哈，最确也是真正的最要紧的哈。那他的经上说什么呢？为我们的罪死，上次我们提到我们如何跟耶稣 的那个同死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呢，一个认同跟一个领受。好，我们从旁边那个强盗所及时的在那里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想到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好，那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他在这里呢做了一个法庭上的这种法律上的一个解说。当一个事情是事实的时候，他需要有证人。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证人呢，至少要有两个。这里呢他告诉我们十二使徒，然后又有500多个哈。那那些500多个呢，当他在讲的时候呢，有一半都还在哈。然后他说最后是显给他看，他看到的是那个复活的耶稣，有没有？他就是在路上，然后眼睛瞎了哈。然后他说你是谁哈？然后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哈。所以他是那个，他谈到是说最后跟他面对面的哈。那我们呢？我们是彼得在讲的，没有见到他却能够信他哈。在我们等一下看约翰二十章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人对耶稣的信，事实上是让我们觉得很疑惑的，看到了。然后说信了，可是还是很害怕，是关起来，好躲起来。然后呢，很爱他的抹大拉玛利亚，一直听到耶稣的声音才知道说那是主的声音哈。不过感谢主哈，他认得他的牧者的声音，他认得耶稣的声音，不然他眼睛好像也看不清楚，可能在掉眼泪或怎么样，因为没有想说耶稣复活了，听他说了。然后经上也说了哈，但是呢，这个对我们显现这件事情呢， 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那个时候这些人哈，那个保罗在讲的这500多个几百人哈，看着他升天这样，这些人只有这些人才能够确实的相信他的复活，因为他的复活是我们福音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啊这样的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因为他说我是生命，好、啊，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必要复活，信我的必复活。那时候他对那个马大玛利亚再次的宣告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成为一个，从那时候开始呢就成为一个，从那个时候开发生的一个历史到现在一直到永远都要成为一个确切的一个福音的事实。但是问题是要相信耶稣复活了，或许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高层次的想法，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但是想到说我们也要这样复活，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要对我们讲的。耶稣怎么复活，我们怎么样，因为第一个亚当使我们没有盼望，使我们就走向灭亡，那第二个来的，第一个是神造的儿子，第二个是神的独生子，我们的生命从他开始，然后我们得胜了，我们跟他分享他的得胜啊，以至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然后在15章的后面跟我们非常，特别是跟我们这些人啊，这些外邦人，这些后来信主的没有见过耶稣，我们今天要看的场景是当场见到耶稣，在坟墓前面见到耶稣的这个复活的这个场景的人哈。好，那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再回来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5章，这里有一句话哈，第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福音的最大的指望，福音那个不会失去的指望，活泼的指望，就是我有了耶稣，我就有永生。这个永生是我即使身体碎了，那我要跟耶稣一样复活，耶稣当初如何复活我也要复活，这是耶稣自己讲的。好，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荣耀的复活，如果耶稣是这样，我们就要相信我也是这样。那我们也，为什么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神所爱的，神所要他们啊回归的回家的这些浪子呢都一样，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啊啊哈。好，那啊，所以呢等一下的话我们再往下面看哈，等一下我们要回到更多前书15章，我们回到我们的约翰第20章，翻到约翰第20章哈。那我们的主题经节是第20章的31节，既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王，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这个时候在讲的你们，已经是后来没有跟耶稣亲自跟他在一起的啊，在身边的，这已经包括那些就是我像我们这样的哈，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这个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也是荣耀的生命，也是得胜的生命。好，那我们来念一下约翰福音第20章哈。第20章呢，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10节。约翰福音第20章第一节到我们第10节1到10哈，看哪位要念哈，请你们哈。
7日的第一日清晨，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 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好，先到这里哈，谢谢。好了，嗯哼，圣经有没有对耶稣复活的预言？因为按着经上所说的，那到底我们有印象圣经有对耶稣复活的预言吗？
最出名的就是诗篇16:19上面说，我不叫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嗯哼嗯哼嗯哼，你再把那个经节讲一下。
我看一下啊，记得是诗篇16。
嗯哼，
诗篇16第10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嗯哼，是的。好，耶稣自己在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有人要他显神迹，记得吗？他提到谁？他说还有什么比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哈，他3天3夜。他事实上是进入了鱼的肚子里面。那既然耶稣把他的这个事情来比喻成他的这个死跟复活的一个预告的话，那我个人有人不认为了，我个人是认为约拿是已经死了。好，那个草都绕着他，那个草绕着他，那个海草绕着他哈。那表示是在很深的地方。好，那我们一样的，刚才是第16章，现在我们来看诗篇第116篇。我们看两节。诗篇116篇第三念到第九。会不会太长，就念吧，没关系。诗篇116篇第3到第9节。嗯哼，
我来念吧。
好的好的。
谁要念吗？
哦，我来念。
好的，请你。
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与怜悯为怀。是到5节吗？
到九。
哦，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呐，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我，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
好的，就到这里哈。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这里提到阴间的痛苦哈，所以死亡的绳索跟阴间的痛苦哈，事实上是有的哈。特别是刚才我提到约拿这样的一个这个小先知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隐喻，就是在指向耶稣3天，然后呢复活。好，那上一次我们特别把以赛亚书第53章这个对耶稣的死的预告，好，非常非常清楚的预告，为什么他死，好，那他的死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在那个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11节，那里很清楚，在后面到最后了哈，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他在指他的儿子，而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好，所以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耶稣死是有他自己的功效，而且是不是突然的。好，我们都晓得带来给我们救恩。好，所以这个复活是不但是一个事实，从保罗讲的话是一个确据， 是可以证明的，这个复活呢也是一个人在阴间，在这个死亡的这个痛苦的阴间的这些罪的一个结果啊，从那里把我们救出来啊。所以这个是现在我很在意在这里的哈，我给你一个题目说，我们要对耶稣的死跟复活有一个连结，有一个认证，然后对我的生命的意义，对我生命的价值，对我生命的盼望，啊，有一个很确切的对神的一种信心的啊一种方向，这是我们很重要的看。当我们再一次纪念耶稣啊，当然我们现在今年的复活节又过了，明年又会来。如果耶稣还没有到，还没有回来的话啊，没有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提到把我们提走的话，那我们还要再过复活节的话，一样的，每一次都再一次的确认，我就是这样子，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我的指望在哪里，我没有惧怕。那这个时候的门徒呢，他们很害怕。刚才我们看到，即使有姊妹妇女们回去报了消息，那个时候去的不是只有抹大拉玛利亚，还有几个他妈妈，还有几个那个玛利亚哈。那他们回去报说，报个消息是什么？说耶稣的坟墓空了。第一个是他们去看，哇，他们就一清早的时候去，然后就赶快回去。所以马上呢，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彼得，就跑过去，也是去看。那我们看到刚才念到是说，彼得呢，他约翰先到，然后约翰呢在外面看了一下，他就转头了，哈，等于说他就没有再进去，然后彼得就进去，彼得是后到，可他进到里面去。好，他们看到什么？看到耶稣的身体没有在那里，还看到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就是他人不在，他的身体不在了。他们期待是看到尸体了。OK，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在三天里面，他们的灵魂是还在的。好，所以那等到过了三天，身体就开始要腐烂了哈。所以那个拿撒路有没有？他们都是死了第四天了，都已经臭掉了哈。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再回来，一方面也是因为前面是那个安息日嘛，所以他们过了安息日就要回来，再一次来帮他就是再一次的帮他做这些尸体要做的这些像擦什么啦，抹什么啦，这样哈，香料啦什么哈。好，那他们看到的场景，我们回想一下，拉撒路当耶稣叫他出来的时候，首先要有人帮他把石头推开，因为前面有人，他们是放在一个大大石洞里面，里面有可能放了好几个这个大石板，然后呢好几个身体，有时候有不是只有一个哈。那时候那是一个完全新的约瑟的哈，那这是一个暗暗的做门徒的人，然后他是完全新的，可能为自己的家准备的啊。现在他们看到的是第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尸体在那里，他们那时候想的应该是尸体了哈。那第二个呢，看到他的裹头的布，还有他的身体的那个缠的筋啊，裹头筋跟身体的布呢，就放在那个原位。为什么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那里提到他们就信了，有没有谈到这个彼得还有约翰？第八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那指彼得也进去，那约翰本来他没有进去，一在外面一看，他大概就是八九不离十，他知道是什么事情发生，他是比较敏锐，彼得还要进去啊。那他们看到呢，他的那个细麻布放在那里，而且他的裹头的那个筋呢，就是说他们是，就是如果头在那边，那裹头筋就在那里，细麻布是在后，等于说他们是就像一个身体不见了，可是他那个耶稣身上的那个这两个缠裹他的呢， 都在他的原来那个原位上就留在那里，他们看到这个就信了。那我们回想一下，拉萨路出来的时候，第一个石头要有人家把它挪开，还有呢，他身上缠的那些怎么样？
裹尸布
呀， yeah, 要怎么样？
要有人帮他
解开，也是怎么想？对，这样的话有没有
帮？要帮他解开，
对，
要
解开，对不对？啊哈，啊哈，呀呀。但是现在你看到这个他的那个裹尸布跟他的裹头巾啊所放的位置，好像放在他原来的位置，就好像一个身体就不见了，就好像蒸发了一样啊。我们都想象了哈，不是蒸发哈，我只是说
他们说有点像那个蚕茧一样。
哦 ，OK， 好，
我是这么说的啊。
OK， 没关系，现在反正你就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当两个是约翰跟彼得他们两个看见了之后就信了，所以这个复活前面那个拿撒路的复活是亲眼见到他死了臭了，然后出来还有人帮他把那个布拿掉，好，但是这里呢这个复活呢要成为以后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的复活。那在这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彰显在那里，使得彼得跟约翰相信了，相信说我们的老师不在这里，是复活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抹大拉玛利亚是一大早就去，然后看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他很惊慌，他跑回去报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又回来，他想要探个情况，说到底这个老师耶稣的尸体是在哪里，是被搬到哪里，是被搬动了吗，是怎么回事。好，他的心里还在想要还要去了解说到底他的揣测说他的尸体在哪里。嗯哼，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念那个十一节到十八节。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开远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
好的，好，好。玛利亚的揣测是说，有人把耶稣的尸体挪开了，搬走了。他可能开始去想说，为什么要做什么，好像被偷走了一样。好，那他的重点是，我来就是为了他，要再次的来看看望他，要帮他擦哈，这个这样的一个重点。所以他没有去其他的，就只要找到我可以做完我该做的。我想我们知道抹大拉玛利亚对耶稣的那种心理的感恩还有那种确切是很清楚的。好，就像那个为耶稣预备香膏帮他浇那个擦那个香膏的那个也是一样。好，他们都有一份对耶稣的一种挚爱，可以这样讲。好，非常单纯很诚挚的一种爱。这个叫做什么叫爱到死还是在爱嘛，对不对？这个是很那个的。好，那现在呢耶稣已经来跟他 来说话了，好了，对他说话了。好，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其实他一开始他要说话，可是到了他叫他的时候，他认出来了。这个就让我想到约翰福音的那个第十章，耶稣说我来是要教养的生命，我是门哈，所有的都要从我这里进去哈。那他说我是好牧人，他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也认得我羊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的耶稣跟玛利亚的关系已经越过了原来，就像耶稣常常去马大玛利亚的家做客，他们那种很人情性的，很靠近，大家非常的亲爱的那种，像我们现在的肢体一样，应该是要这样的，但是已经越过了这样的一种关系，到个地步呢，是一个他反而看不清楚，反而看不出来，而且他前面也跟他讲说你在找谁呢，一直到他叫他的声音，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去告诉我的这些弟兄，你看我的弟兄啊，哇，非常亲了哈。现在耶稣既然已经复活，我们这些信的人就是被认为被认证是神的儿女了，就是耶稣的弟兄姐妹。他说去告诉我的弟兄，然后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我们这些没有像他们那一群门徒在当场见到，或在那个时候跟耶稣亲身跟他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这些后来信的，没有见过他信的，就是领受了这个抹大拉玛利亚这个时候所用信心接受的，因为耶稣叫他的名字，他认得耶稣的声音，而且耶稣再次的跟他澄清，跟他再次的强调，我的神是你们的神，我的父是你们的父，千万把这个经节记起来，好，把这个经节记起来。不管我们对耶稣的复活的信心会不会像彼得、约翰看到什么信了？哈，因为不管怎么样哈，信心只要你经过看的话，就一定还有他要成长的地步。基本上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扎根在神的话，经上所说的未见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的确据，因为圣经这样讲。因为神这样子宣布，所以我就一定可以有盼望，我就一定有确据。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的门徒们，他们的信心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要成长。但是当耶稣把这样的一个经节从他口中向抹大拉玛利亚宣布之后，叫他回去告诉他的弟兄的时候，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跟主的关系，除了他说我已经称你们为朋友之外，他的父是我们的父，他的神是我们的神，我们已经是被耶稣基督的这个叫我们复活的生命的这个耶稣基督呢，叫复活的生命，叫我们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主呢，把我们全部就好像拉近凝聚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大能的下面，他的得胜的下面，我们就聚成了所谓现在的教会。这里有一件事情哈，耶稣说呢，你不要摸我哈。这个呢，他原来的意思在希腊文的这个里面的那个表达方式上呢，跟我们表达的，我们一看好像说你不要摸我，不要碰我，好，保持距离哈。可是为什么后来那个谁多马又碰他了？他说来，你来摸。你们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耶稣叫他不要摸他？你们想一想，不要摸我，在那里的我们的那种理解的翻译上，有一点跟希腊文原来的意义不一样。 耶稣事实上已经很清楚，把他的门徒们已经拉近靠近他了，所以他那一句说不要摸我的意思绝对不是好像跟他保持距离不碰不得哈。在他原来的语义里面呢、啊、哈，我当然也是查资料的了哈，不是我们本来就知道，我不知道哈。啊，有人说哦，他不能碰，因为他现在是属灵的，所以他要先去到上面去跟第一个，他一定要见耶稣，见天父哈。基本上呢，这个原来的语义呢是说，不要留住我，不要拉住我哈，不要拉住我，等于说呢，意思有点像说，我现在不是要长留下来的。但是我先要去见天父，然后再来见你们。好，他有一种解释方式是说，当他说不要碰我的时候，意思就好像，意思说，像英文的那个 stop doing this， 哈，不要拉着我，不要让我走，有点类似这样了，哈。停下来，不要这样做，有点类似这样。好，这个用英文来解释是这样解释的，他是用英文这个语句来解释，所以我就可以了解。那不管怎么样，不管你们不用理解这个没关系，不是不要理解，你们不用管这个，但是只记得这个原来的意思呢，是说呢，你们不要把我留下来，我还是要走的，但是我现在呢，他有他的次序，先去父那里，然后再来。好，啊，这个当中。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就跟多马说：“你摸啊，你摸我的这个钉痕啊，是不是？啊，所以不是碰他的问题，而是说呢，你不要把我留着，不要把我拉着，啊，我是要离开的，但是我会再回来，这样啊 ，OK， 有这个意思啊。所以基本上这一段呢，不是好像他跟我们有一个哈、啊，好像他就他这个死了复活了，好像他就升了一格，就高高在上，我们就是下面的这些害怕的啦、软弱的啦、不明的，不是这样。他是先把我们整个人、整个我们全部啊跟他在一起的，包括我们还有他们那个时候哈，整个把他们拉拢进来，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啊，所以不要让这句话把我们跟他推开。跟他好像保持一个距离，不要是因为这样哈。我之所以要解释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就好像耶稣现在已经是不一样了哈。那事实上反而是把他们拉近他，我的父是你们的父，我的神是你们的神，去告诉我的弟兄。另外一个福音书说去告诉彼得，因为那个时候他知道彼得的心里的这种情况。我们谈到的是耶稣的复活跟这些相信的人的这些人的相信，事实上有他不同的角度在相信，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些人他的门徒，这些不包括他雅各刚才那个也提到哈，他显现给他的母亲、他的弟兄还有这些他的门徒们看的时候哈，五百多个人看的时候哈，那么那个时候呢，不管我们的信心的情况如何，耶稣先把我们拉进来到他的家里面，我的父家里，我们是同一家人了。之后呢，我们的信心都要成长，我们信心都要跨越的。那个时候的门徒们还是把门锁起来。他们怕那些势力，外面的这个恶势力，特别是彼得的话，我想心里是非常沮丧的，啊，然后即使他们都传出去了，你还可以看到像那个，等一下我们就要念了哈，就是那个多马有没有？啊，有他的信心的表白，我没有摸到，我就不能相信。还有两个以马忤斯的两个从那些让他们伤心沮丧之地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本来是要去过节的，离开了啊，因为经历了这件事情，他们带着一个很，即使听说耶稣复活了，那似乎那个耶稣的死的那种他们的失望几乎是绝望了哈，使他们 即使听说耶稣复活了，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带来任何的一种兴奋或高兴，等于说他们是不信的，可以这样讲，那个信心是还没有成型哈。我礼拜天在讲我的门训课的时候，我说不信还有小信还有还没信，还没信说你还没有信到这个被成全这个成长的信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信心的一些情况。但是不管如何都不会隔绝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只要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来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稣复活后我们跟他的关系，还有我们信心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要看的是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体，因为以后我们也要如此复活，那我们的复活就以耶稣成为我们的一个，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了哈，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就是好像神就预告给我们了，我们是这样复活的。所以刚才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地方讲得非常清楚，后面讲得非常清楚。首先呢，他说我要回去见我的父，见我的神。去哪里见？天上见啊。然后就感觉好像耶稣天上下来好像很容易啊。你能想象以后你也是这样吗？圣经说以后我们这个被提的教会啊的弟兄姐妹呢，要跟耶稣一起下来掌管，他要下来掌管他的王权，我们也是一起下来来服侍的哈。啊哈。所以现在的这个复活的身体已经不是像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理性上所想象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有一种圣经里面的给我们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就不要像抹大拉的玛利亚留在我要的就是要来看那个尸体。他们要来看的是一个复活的耶稣。这个复活代表我们的神永远活着，代表我相信他的这个人，我的生命，我的指望也是永恒的，不会改变的。这个复活的身体呢是属天的，你看耶稣要上去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就是灵的身体。那么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好了哈，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看的保罗的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看到首先我们这个后来信的人，我们一定这个信心里面的一个深深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一定是像耶稣对那个时候对马大玛利亚宣告的，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必永远活着，这是你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所以这里呢他说如果你信耶稣，然后在只有在今生有指望。什么叫做只有在今生有指望？你所有的所谓的这种不管是高兴啦，或者是悲哀啦，或者是我们的喜怒哀乐啦哈，或者是我们的心里面在操作的哈，完全只有放在今生的话。因为事实上当我们在计划我们的一切，当我们在思考我们的一切，我们在有时候我们会有负担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什么哈，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自己哈。如果有一个耶稣复活了，我信耶稣复活，我也一样跟他一样有这种复活的生命的话，那么我就不会被好像一个网把我网住，只有网住在这个今生里面，跟着他所有的压力啊、冲击啊，还有这个即便的一些我没有办法预测到的一些事情， 啊，高高低低，上上下下。不过在这里面，就好像一条船在那个有风浪的大海上面这样拨来拨去一样。所以保罗说，如果你靠着基督，你信耶稣，你得到福音，你得救了。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只有今生的事情让你有把握，让你有快乐，让你确定，那比众人还要可怜。为什么比众人还要可怜？基督徒不能爱世界呀，对不对？因为耶稣那个约翰说，你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基督徒知道，我不能爱世界，我要爱父。那现在我不能爱世界，可是我的盼望，我的整个的那种眼光盼望又全部放在我今生的事情，那不是比人家更可怜吗？人家敢做的我们不做，我们不敢做啊。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这个回答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如果认识基督，我们靠基督，然后只有盼望今生，只有在今生没有指望的话，我们比别人可怜。他用比这个字哈，用比，等于说如果你只活在今生的话，那大概就是你就会跟今生的众人比嘛，是吧？他意思是说，世界上只为着今生活的人已经够可怜了，可是我们比他们更可怜。那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耶稣的复活好好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相信他，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他复活了，他是生命，我也同样，我就有这个生命，我也是可得着复活，我会复活。嗯哼，这个复活的意义是很深刻的，很深奥的，不是只有说哦，我本来不呼吸了，现在活起来，不是这样子，不是那个活命有了活，不是这样。而是呢，我们那个整个的状态，整个的生态，完全是一个荣耀的生命的状态。好，请讲。
师母，我就觉得说，因为如果这个价值观、世界观，如果只在今生的话，的确是有的，就说，你的那个你就没有一个你那个参照系统就不对了。就像有的人就说，我这个基督徒怎么还会？人家的我的婚姻也不好，或者家庭也没好，还没有人家，有些人会说还没有人家的不信主的过得好。他们那个所谓没有人家过得好，其实有的时候是指这个外在的物质条件，比如说人家的房子更大呀，工作更好啊，就会自怜。其实神给我们的是远远胜过的一切。如果我们的眼光就是神给我们本来是天上的这个财富，就像以弗所书讲的，就是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我们，我们就像说是这个王子公主过的一个乞丐的生活，就是因为那个价值观不对嘛，所以你的那个神给了你是，等于说你是一个本来是很富有的人，但是你却是一个很贫穷的心态。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知道你的富有，然后还觉得自己又很自怜，那就是是不是比这个。那世上的人他不认识神，他就是拼命的去追，按照这个世上的潮流走。我们又是好像知道神，但是就是在那个恋慕就两边拉扯的，所以可能是不是那种拉扯可能还不如专心的就是去追一个更好。我
是的，师母，那个我也接着那个刘磊呢分享一下。
好的，
这个信息正好是我的生命最近的一个写照哈，就是我也是信主。但是我也是被世界那个扯拉着，我的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不是被圣灵感动的过山车，而是被世界的事情扯拉着的过山车。就当事情冲击我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被他就是挟制住了。今天上午我也在祷告，我特别感恩刚才听到这一段信息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必须要真正的进到耶稣基督里，真正的把自己的主权交在主的手里。还有一点就是在凡事上面都是要主来做主，而不是我来做主。我的烦恼和我的压力都是来自于我想做主，我想把这个事情解决，但是这个不是我，所以我就有压力，我就有烦恼。 我挺感恩的今天的信息。
感谢主，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复活是经历了耶稣十字架上的死、苦、难，还有舍命。所以第36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无知的人啊，我们都是在这一群里面的、啊、我想我们看的那一群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不明白嘛、啊、就常常很混沌那种感觉、啊、不明白。这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啊罗马书第6章说我们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一个一定必经的经历。所以呢，耶稣是为我们死，那我们呢是要对我们的罪、对这个世界要死。这是保罗一直在对我们这些教会所阐释的哈。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所以他就说你不要抓着不放，你舍了你反而得着，这是生命的一个奥秘。好，我们的重点放在这个复活的身体哈。耶稣在这一章里面呢给我们展示了叫做什么叫做复活的身体，很清楚哈，非常清楚，让我们可以永远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说以后我们就是这样子哈。有一些生病的人他就说，哎呀，我等到有一天我见主的时候，我就这样，这是一个形容啦，就好像我这些残疾呀、啊、我这些弱点，我的身体的这个呢，我就完全改变了。好，事实上是这样，没有错啊。因为呢他说那个现在指的是我们的身体了哈。所以呢他说我们有一个第37节，你们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此力，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壳。好，我们看得见的是这个身体这个壳，然后呢它是一个子粒，里面有生命没有错啊。那但是不是将来的形体。今天我们要从耶稣复活这一章非常确定的说，我有复活的确据。第二个，我有荣耀的身体，我会有荣耀的身体。好，所以我们就不要抓着我们现在的身体呢很紧张啊，或者说呢很不舍啊，感觉好像要回到过去的青春啊，这一些都要枯萎，都要结束的。那死了就再生，这是一个定律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不过是一个子粒，它要有一个第38节，神随自己的意思给它一个形体。我们人有人的形体，动物有动物的形体啊，各方面都有各样的形体哈。那我不是要解经哈，我把它跳过去好了哈。他谈到神所造的一切都有他的外面看起来的形体。那现在呢，这个形体是什么样的形体呢？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形体啊，复活的时候哈。那么第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我们以前种的是朽坏的，他要死掉。复活的就不朽坏的。好，谁帮我们念42到46，请念一下。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灵或作血气，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
好的，就先到这里哈。后来的复活的是属灵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还要回去，我要到天上见我的父，是你们的父。然后等一下又下来了，又到那个门徒当中去了。好，等一下我们会念到他在门徒的当中哈。嗯哼，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要我们再强调几句哈。好，第51节，顺便念一下。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好的，复活的身体呢，是属天的，是属灵的，而且它是改变的身体，绝对不再一样了。53节，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变成原文做穿下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嗯哼，好的，我们就到这里哈。然后请你们把这个当中有一段保罗说，有一天呢，我们会一下子就从一个原来会朽坏的，原来必死的，原来是败坏的，变成一个荣耀的，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身体。好，有一天我们会就是那个我们叫做被提啦。好，当主耶稣时间到的时候，我们会被提。好，那一段让你们自己去念。好，这个对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很密切的关系的。而且呢，这个是对我们永恒里面的一些我们的要想的，要记的，要确切的相信的。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我相信耶稣复活的意义在这里。好，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我们一直在讲说以后哈，这一章的尾巴告诉我们说，所以最后一句怎么讲？有一句怎么讲？你报哪一句哈？说我们要怎么样？
是58节吗？
勿要呀 ，OK 哈，请念。
你们勿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嗯哼，虽然好像在讲以后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心，可是他是说，不是说你不要顾念现在的，好，你是顾念以后的，而是说现在呢，我们要把握我们的机会，我们所下的功夫，我们所愿意付出的，我们服侍的都不会徒劳。当然这个服侍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了哈，而是说呢，我们是在这个地上心里面在想天上，然后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过我们的日子，这个就是我们所过的不会徒劳。那刚才也念到一个，就是那个果效，好，他复活的果效，还有我们做工的果效，都要留到永远的。好，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离开现在，或者是离开现实，逃避现实，不是这样啊，要很踏实的过我们今天的生活，而是有一个更加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榜样，不同的表态。其实这个当我们谈到身体的时候哈，我认为他也在告诉我们，别人怎么看到我这个身体本身。有一种看法说，好像身体就是不好的哈，身体就是有一天就是要消磨的，身体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负面的哈，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神要造就我们的灵魂体，整个都要到个地步没有瑕疵。我一直强调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面的哈，他要让我们完全的成圣。所以基督徒不能逃避这个看得见的，只在这个看不见的里面呢自己想哈，那是我们也不能只留在这个看得见的，然后都忘记我们是要往哪里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现在跟我们的未来是整个是连接在一起的。可是我如果你今天有任何的情况你面对了，你靠着基督的话，那你就记得说一样的，因为我靠着基督，这一切就要在永恒里面，我是有确据，我是有福分的。好，那我想这个荣耀的身体呢，我们就这个复活的身体呢，我们就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就到这里哈，你们可以把它仔细的再看过哈，我想那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福音的一个里面的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哈，耶稣复活了哈，死又复活了。那么现在呢，耶稣的第一个报告他复活消息的这个是一个女人，抹大拉玛利亚。在当时候，女人所讲的事情，他们的社会哈，我没有说神的观念是女人不重要，我们反而看到耶稣，没不管是男不管是女，第一个去看他的是抹大拉玛利亚，然后他也深深的知道，他叫他名字的时候，哈，他跟抹大拉玛利亚对他的那种爱的回应，还有他也是很切爱这些所有在他身旁的这些他的门徒或者说他的弟兄姐妹。好，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让他们去传哈。为什么门徒们有一些懵懵懂懂呢？我想其中这是我想的哈，有一个原因是这个消息是从一个女人传出来的。而且呢，这个女人还是不怎么样的女人。即使他们知道这个抹大拉玛利亚跟耶稣很靠近，她很感恩，她有很多的表现，就是她非常的爱耶稣。啊，那但是当时候的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他们时态上面、他们时局上面的一些障碍，包括个人的理性，啊，所以使他们对于耶稣的复活呢，我们现在讲起来，好奇妙，好荣耀，好有盼望。他们不是欸，他们自己身历其境，反而是感觉好像模模糊糊，像阴天一样，哦，关起来不敢开门。然后呢，对于他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晓得该怎么去面对，哦，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约翰福音第20章，哦，我们要从19到24，请念。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到这里，好，谢谢。好的，好。好，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以后，他造访了他的门徒们。那你这里很清楚看到哈，他们在一个，他特别提到他们在一个屋子里，是门是关起来的。突然间，耶稣就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复活的身体，已经是属灵的身体，属天的身体。是一个很奇妙的，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身体。我们一个人都会有这个被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体。好，好，那在这里呢，当耶稣在出现的时候，他特别把他的钉痕给他们看，指给他们看。请问，如果你是在当场的门徒，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我在带我们一起在学习福音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让我们身临其境，好像我们就是在当中，然后我们就更靠近耶稣，更知道耶稣的心是怎么样。哈，那么现在呢，如果我是当中的一个，看到耶稣指他的这个钉痕给我们看的话，哎，这里有个问题哈。我们的身体改变了，对不对？啊，那钉痕还在。这个钉痕呢，我要表达是这样子哈，我们的身体已经是属灵的身体，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过的日子，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就以后就是好像就。 就好像灰烬一样，就像那个扫罗王说，哎呀，不是说所罗门王说啊，这个虚空的虚空，哈、啊，根本就都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哦，烟消云散，不是像这样的哈、啊。耶稣有留一个记号，对你来讲是什么意义？而且特别指给他们看。
我想第一个是不是说，耶稣真的是为他们死了，他们知道这个不是魂或者是什么别的什么，他们会因为看到耶稣复活，他们肯定是，他们肯定是比较迷惑的，所以说真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真的是而且他真的是死过的，而且又活过来的耶稣。我想第一个是这个
，OK，
想到的
是对你来讲是一个证据，对不对？好，
对，
好，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什么？如果耶稣对我们有这个举动，你会有什么感受？什么意义？
就是耶稣很重视我们的感受，他对我们的重视程度，
等于说他很体贴，很了解我们的需要，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是的。
啊哈，啊哈，他用一个同理的心说，我们可能会疑惑，可能会不知所措，他了解，而且他也体谅，哈，特别用这个动作，一方面就像刚才刘磊说，给我们一个证据，所以以至于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多玛，他说他要摸的时候，他也要给他摸。好，所以我们现在借着耶稣那句话说，告诉我的弟兄，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我的父也是你的父。我们一定要跟耶稣的关系不是只有关系而已，我们跟耶稣是这么样的靠近了。所以呢，什么叫做我称你为朋友？他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他愿意分享给我们我们所欠缺的哈。那他就特别的来这样哈，我都很认同，好不好？从刘磊到薛磊所讲的哈，还有吗？而且后来还告诉我们，因为多玛不在，所以他自己要摸耶稣的，他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听说耶稣去那边的时候造访他的这一群他的弟兄姐妹，他已经称弟兄姐妹了哈，他把他的钉痕指给他们看，他有没有听说我不知道，但是他说如果没有让我摸到，刚才那个念完23后哈，我们把24念完25好不好？24、25念完。
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地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嗯哼，却就是耶稣对门徒们表达的，不用多玛讲要摸，他早就给门徒看了，只是他不在。那我们也知道，当耶稣跟多玛说你摸吧，他马上他不摸了，他怎么样？他马上就俯伏在地说，我的主，我的神啊！所以现在是从那个本来跟他跟耶稣同坐席同吃同住同做工的这一群人，现在呢要转向说他是我的主。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刚才那个小红讲的，其实我们接受的救主之后，要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这个当中还要跨很大的一步。我们从他门徒跟他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他说我不称你们为仆人，可是一方面呢，我们却以他为我们的榜样，以他为我们的盼望的时候呢，那等于说一方面又觉得很亲，一方面我们的关系是很亲的，可是一方面呢，我要敬畏你，我要敬拜你，就像我敬拜天上的父神一样。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神有父亲跟儿女的关系的这种父亲的一种我们讲的敬畏哈，可是这个当中又有那种依赖依靠，又有这种信任， 一样的来到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恩主，有一个恩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恩人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在这里。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说，耶稣说学生不能大过老师，我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所以我们也在学。就这个当中又有那种尊荣，又让我们很敬爱，可是一方面呢又让我们很畏惧。所以这是我们信神的人的一个心里面的心态常常会出现的。有时候我们会一直觉得说，哎呀，耶稣很爱我，耶稣为我死，神没有条件的接纳我，我们就会偏向一个所谓现在讲的恩典啊，都是恩典，而忘记了他是那一位至尊至高，让我们完全的一个畏惧的这样的一位神，公义的神啊。所以在这个篇章里面呢，耶稣的这个公义跟慈爱的形象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明显啊。我想这些门徒们呢，到今天呢，近距离的看到耶稣，听到耶稣，他们从那个懵懵懂懂不明白，到慢慢的他们那个信心在成长了。耶稣说，你们还没有信吗？当那个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那个在这个海上行，然后大风大浪，然后船快翻了，当他平静一句话平静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吓到了，说这是谁啊？耶稣讲一句话，你们还没信吗？那个信心还没有到应该有的信心吗？啊，所以从来不要去评估或者是去论断我们自己的信心。耶稣知道，但是耶稣也管我们，耶稣也教我们，耶稣也要我们跟着他的脚中行啊。所以啊，还有没有人要表达说，如果你在场的话，看到耶稣指出他的这个啊，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意义？
我觉得如果是我在场的话，我觉得很震撼吧。首先就是无比的震撼，然后接着就是会无比的信靠，因为信也所见。
Amen。
然后再接着就会去追随他，就是他要做为我们做的事情那就去做。另外我还想分享的就是耶稣他这样子的显现哈，他我感觉他是就是跟我们的关系就是很亲密，很一对一的。比如说他已经向门徒显现了，他完全可以不用向多马显现啊。那他说那你不信是你的事对吧，那但不是我，耶稣是哦，你不相信是不是，那我显给你看。就是他是照顾到多马的那种相信。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平时的服事当中也是，就是不可以也是学耶稣啦，就是你不能把你对神的信心就强加给对方身上，而是像耶稣一样，那你有不信的地方没关系，那我让你经历我。就是不要就具体说，比如说有人就是我可能我的信心是十，别人信心是七，那就不要去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每个人都不同，那神会亲自的去让他经历到他。
是的，是的。
对，我想分享的是这个，那神对我的带领也是这样，我觉得那神对我也是这样。是的。
是的。
很亲密，一对一的，很针对性的这种带领。
很个别性的。
对，是的，是的，是的。